神为他应许天上传道，神也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做了基督徒就一切顺利，但是他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患难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主日崇拜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还有圣灵宝贝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主日召聚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殿中，一起去用诗歌，用你的话语，用我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主啊，求你在这一刻在这里坐着为王，去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教会一切的主权。我们愿意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真神。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的这份救赎，所献上的感恩的祭。我们在这一刻愿意单单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永恒的救恩，让我们在永恒里边可以得到盼望，我们今天可以有喜乐和平安。主啊，请你在这一刻让我们不要忘记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所受的鞭伤，所流的宝血，所献上的生命。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这一切得到救赎。主啊，请你不要忘记，让我们不要忘记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痛苦，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份的救恩是我们最为宝贵的，我们看它为至宝。主啊，谢谢你，你没有允许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一帆风顺，但是神你允许我们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远离我们。无论我们处在高处低处，顺境逆境，健康还是疾病，神你都与我们同在，你永不抛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主啊，我们将感恩颂赞都归给你，愿你在这里得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愿意将今天主日崇拜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普天下属你的教会，愿我们的主日崇拜合神你的心意，能神你的喜悦。让我们今天的诗歌、颂词、灵章，我们的诗、我们的所读的话语、所讲的道，都合神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在这一刻去掌管教会的主权，去洁净教会的罪。主啊，我们实在是悖逆，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原谅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可以清清洁洁的来到你的面前，去称呼神你为阿爸父。主啊，在这一刻将今天的主日崇拜交托在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去用你的灵去膏抹张福道牧师，让他在等会的讲道当中被你的圣灵去充满，按照神你的心意去传讲神你的话语，成为神你话语的出口，使听到的、行道的都蒙神你的喜悦，去得到造就。主啊，也将今天普天下所有教会的主日崇拜都交到仰望，求你与他们同在，祝福所有来到你教会、来到你的圣殿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去祝福他们的生命，让他们靠着主你的恩典、靠着主你的话语有力量、有盼望。主啊，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也求你与对面的主日学的老师跟孩子们同在，让他们有神你的智慧和喜乐的灵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看你的话语为宝贵，让他们喜欢你的话语，愿意遵循你的话语。主啊，将以下所有主日崇拜的一切的行程、一切的程序都将他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祝福，求你悦纳，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就有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
只是过犯不如人子，若因一人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生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得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义。
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主日。那今天呢，我们会一直会罗马书往下讲。那下个礼拜天呢，因为正好。我会礼拜下这边下面这个礼拜六会离开广州，离开一个礼拜左右再回来，所以刚刚我们的阿高弟兄啊，下个礼拜会他来讲到，那我们感谢主，神会不断的供应他自己的教会。那我们说我们罗马书呢，我们已经大纲我们已经看完了，引言和主题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讲到1章18节到3章20节，讲到人类的堕落，人类罪恶的发展，这是1章18节到3章20节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呢，我们也讲到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以信称义，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因这里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来带来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以及称义的生活。那我们也要确认这个信是什么，信的内涵我们知道是一样的，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犯罪堕落到开始被主拯救，我们的一信这个信心是从始祖亚当到现在以及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人的信心是一样的信心。我要确认我们信心的内涵，所信的福音是一样的。所以保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怎么讲呢？说如果有人来另传一个福音，跟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一样，他就被什么咒诅，用的很严厉的一个词。所以什么意思？如果基督徒无论你是哪个时代的，你是哪个国家的，你是哪个民族的，你是什么什么的知识层次的，无所谓，但是呢你的信心的内涵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信心的内涵不一样，它就是异端甚至邪教，所以我们要注意防备这种错误的信仰啊。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跟大家讲了什么啊？亚伯拉罕这个第6、第7点，那么第8点讲到以信称义的结果，就是也就是说以信称义的祝福是什么。那我们讲到了我们在没有因信称义之前，我们有三个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是罪人，是与神什么为敌的。所以在没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人。那借着耶稣基督的，我们有什么？我们知道有5个福气，大家还记不记得哪5个福气？第一是什么？称义是最重要的。称义是什么？超越时空的，也就是你是在创世以前，在与基督里预定拣选你的这个人呢，你是称义的。这个称义不以你本身的表现为前提，就是说称义是什么？是神完全的白白的无条件的对你的拣选。称义不是在因为你信而被称义，而是因为你被称义了，你早已被成称义了，所以你注定了会信，也就这个信心来证明了，来验证出写明你是被神称义的人。这个大家我已经不多讲，圣经里面多次的告诉你，拿但也好，圣经里面很多神的仆人并不是在他信的时候被神称义，并不是在他信的时候说他在被神拣选，只是说神透过赐给他的信心来让你们知道写明 他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一个被神拯救的人。这个是神很特别的一个恩典，称义带来的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要称义，因为我们的罪使神对我们有愤怒，所以称义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免去神的什么愤怒。所以为什么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好，神的震怒在那，那你什么，你就不能与神什么和好。所以你要称义，你就免去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愤怒，你就什么与神什么和好了。所以每天你们发怒，每天互相发怒，你是没有和平的。昨天三点钟我也特别守在家里看那个新闻啊，看那个66年大陆领导人跟台湾领导人什么第一次见面，因为我特别等这个新闻啊，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关心一些国家大事啊。那我就记得我在那等三点钟，等到习近平跟马英九见面了，闪光灯先正面闪，左闪右闪，有两个人摆着那个姿势啊，要摆一分多钟啊，不能动啊，就整个手握着，表情就是要充满着笑容啊啊，而且不是互相看的，是看着媒体的啊，一般他们两个都在做戏，对不对？握手说不是，人家握手就是哎呀你好你好，两个人对，先握手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大陆的人还有台湾人啊，当然有的还是比较激动的，为什么激动呢？就觉得什么？所以习近平也说什么骨头打断了还连着筋，可见他们认为台湾跟大陆对视了什么66年，终于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面，可见在人的内心里边，人很羡慕什么和好。所以圣经里说弟兄有冤仇啊，有怨恨啊，劝他和好啊，比取坚固城还难。所以看到没有，我们说台湾领导人跟大陆领导人能够第一次会面成为昨天最近新闻的头条啊，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惜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和好，这可是超越了西马会啊，什么胡联会也好啊，对，都超越了什么那些所谓的。你想一想，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如果有一天能够和平，大家就都欢喜快乐，北韩跟南韩有一天能够什么，能够彼此和睦，哇，对着两国的人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无论什么都不会超越什么呢？上帝与我们什么和好。所以我们称义，我们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就与神和好，这是第三。第四，和好了我们就得救，就得救，跟神和好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生命。那得救之后我们知道这是第五个什么呢？就以神什么为乐。那么以神为乐里面我们看到，不但在恩典中能够以神为乐，在患难中也能够什么以神为乐。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在罗马书里面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结果，也就是祝福。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因信称义的原理，恩典胜过过犯。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三个啊，就是不在恩典中以神为乐还不够，在患难中还能以神为乐。所以你知道吗，每个基督徒，我告诉你啊，每个基督徒生命一定要经过检验的，而上帝检验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真和假，软弱还是刚强，最根本的是用什么呢？就是用患难。患难是神给每个基督徒的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有的人说，很多为什么那些很多的主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说，患难是神化妆的祝福。如果你在主的里面，神给你的患难，透过祷告，透过上帝的恩典，这个患难会成为你的什么？你的翅膀。会成为你的两只翅膀，可以让你更加自由的飞翔。你知道吗，我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梦想是什么？一直梦想是我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这个看起来是不容易的啊，在中国大陆做自由公民。 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喂，你是在中国干什么的？我说我自由公民，什么工作？不是国家公务员，那是什么？是私企啊，外企也不是，是私企也不是，是什么？他们觉得教会的工作啊，三自教堂吗？也不是，还不是。那什么家庭教会，好像这个教会都不合法。我说无所谓，我的梦想，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要在，怎么在中国？我记得去年我在美国那个北奥兰那个大学的时候，跟他们那个教育系的那个主任来聊天的时候，他也问我怎么样，你来到美国有半个月了，对美国的感觉怎么样？是有想来美国生活的想法吗？我说我为美国人感谢主，我为美国的自然环境来感谢主。但是我也为了中国来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如果让我从人的生存来说，说真的，至少在目前为止，在美国的生存那个环境，它的环自然环境跟人文环境确实比大陆好多了。但是我说感谢主的什么呢？美国的上帝跟中国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所以我说上帝让我看到我仍要在中国怎么做一个自由公民，这个是当然我没做到，我没做好，但是上帝要继续带领我们怎么去成就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在整个中国来干上认跟着他的仆人们能够什么，在患难中能够以身为乐，这个你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是好事情。尤其是我这种性格的人呢，容易翘尾巴的人呢，那可能需要常常需要在稍微困难的环境里面，患难就成为什么，就成为上帝承认击打你敲打你一下，免得你什么得意忘形，免得你自以为是的时候呢，那上帝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就像那个什么孙悟空头上戴的那个什么紧箍咒，那个不是坏事情，你真的头脑发热了也给你一点点厉害，让你乖一点，你过分绝望的时候把那紧箍咒松一下，给你一点鼓励和安慰，能够更好的被神使用。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哎，我要跟你讲，哇，以前我们先来，我先不讲，先看五章。其实我们先看五章的什么呢，五章十二到十四节那里呢，首先什么呢，让你明白什么概念，一个每一次让你明白你的观景是什么观景，和我得说你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你的背景是什么，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经文非常宝贵啊，大家注意，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了第一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这就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我们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知道说经常讲在人类犯罪学里面讲到这是原罪和什么本，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一人是谁？不是夏娃啊，是亚当啊。所以我总是告诉你，这个时候姊妹们应该感到高兴啊，当然也要感到为男人们要感到一点难过啊。男人总是承担第一责任，所以罪是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是绝对公平合理的啊。虽然女人先被引诱吃了那个果子，女人给了男人也吃了，但是一定是男人负第一责任，所以罪是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这是原罪，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就明白了一个，每次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的时候呢，首先再次要明白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是因为祖先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这叫原罪，这个没有任何理由的，这是上帝的他的设计，就是说这是遗传的问题，你不需要去明白，就像你研究医学，你再研究医学，你为什么说人类为什么有 DNA， 为什么这个父亲的那个父母祖先那个遗传一定会在儿女身上有的，这就是神所设立的律。那么同样的这个罪，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我们都成为罪人， 这是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是反过来，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什么罪？本罪。所以说，因为我们是始祖犯了罪，我们都成为罪人，罪人一定会什么？犯罪。没错，因为我们祖先犯罪，我们成为罪人。从此，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在大卫说的，在某福里我们就有什么？有了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明白，我们在某福里，在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那怎么证明你是罪人呢？怎么证明你是罪人呢？因为等你慢慢生到世界上的时候，你发现你慢慢的长大，你发现你有很多的罪性在你的言行举止这边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说我们是因为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错误没有说因为我们犯罪让我们成为罪人。在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是这样说，但从始祖之后的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明白，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而不是因为我犯罪使我成为罪人，不是这个概念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的概念。好，所以这里呢，保罗接着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已经告诉我们，你我只要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就是罪人。那怎么证明我们是罪人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在世上的年日越来越久，你发现你犯的越来越多。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在有人把那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审问他，他们是想抓耶稣的把柄。耶稣一开始不讲话，在地上画字，对不对？他们催逼耶稣，耶稣站起来说呢，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什么打死他。这时候呢，出现了很奇妙的一个词，什么词呢？结果耶稣又这样画字，就发现什么样的情景啊？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什么走了？为什么要从老到少？你知道吗？在主里面明白，越老发现你的罪什么越多，因为你走的路很多，你在世上的光阴过了很多，你发现常常犯罪得罪神。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刚信主的时候，他有这种感受什么呢？哎呀，我那么老了，信主主还要我吗？为什么不能要你啊？我那么老，而且从小到现在犯了那么多的罪，到了80多岁了，我才信主，主呢还要我这种意思什么？不要说老胳膊老腿了，而说我那么多的罪孽深重的人，耶稣还要我吗？当然要，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罪人，没有谁比谁更强。不是，当然你老有罪，小也有罪，只不过罪性的发展表现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说，好，你看到了第二十一，当然十二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哎，有的地方你们会讲这个有堵对先口什么呢？那在摩西律法之前，或者是再往前推，人类最早的那些律例，古埃及的，甚至他们认为比摩西律法稍微早一点的那个不成文不成系统的一个律例啊，叫汉谟拉比法典。那么在这些法典没有之前有没有罪？神说已经有罪，不是因为律法来才产生罪，又不对。罪有的人为什么观点呢？一种是什么？是因为我犯了罪的行为使我变成罪人，这是不对的。第二种错谬是什么呢？因为我违背法律，违背了律法，我才产生罪，又是不对的。罪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的始亚当始祖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人就有了罪。那好了，那以前没有说，没错，没有律法之前罪不算罪。大家就明白这点啊？到第七章跟你讲这个问题了。律法没有来的时候不算你为罪，但是你还是有罪。大家明白这概念啊？你的定性，你是个罪人是无条件的，就是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之后。 不是因为你犯了你的行为，你罪的行为导致你成为罪人，不对，也不是因为律法来了才有罪，不对，律法来之前你就有罪，只不过呢律法没有的时候你不算你为罪，这个是我们叫不知什么，我们叫不知法不为过，对不对啊？但是不代表你没有罪，大家明白这概念啊？所以这个十二十三节要抓清楚这概念，就告诉你两句话，不是因为你犯了罪的行为导致你成为罪人，也不是因为律法来产生罪，都是不对的，罪就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来的。好，你看到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好，前面这三节十二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概念呢，哇，亚当，我们始祖亚当所犯的罪好有破坏力啊，确实啊，自从我们始祖犯罪到现在，我们从亚当到摩西，摩西到亚，从什么到大卫，大卫到什么列王时代，列王时代到什么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到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亚洲的复兴，再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我都是罪人，你我都在亚当里面应该被定罪，你我都是完全堕落的人，无一例外，我们就是这样，而且我们都应该在罪里边就死亡，被定罪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在十二到十四节里面，你要记得两句话，不是因为你犯了罪你才成为罪人，也不是因为有律法来了罪才产生，这都是错误的，罪就是指从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我们都成为罪人。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来显明我们是罪人，律法来是来什么，来定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但是并不说你不是来产生罪，律法不是产生罪恶，律法只是把你以前所犯的罪什么写明出来，看到没有，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概念啊，这两个要点一定要搞清楚。好了，那可见他说亚当是要来之人的预象，什么概念，所有在亚当里的生的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都应该面对死亡的审判。好了，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哎，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对呀，你已经讲过了，对，前面不停的讲这个，就是这样，但很多人还是理解不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我们下个礼拜来了跟大家讲了，他可以让你在软弱的时候，与神为敌的时候，罪人的时候，竟然能够让你称义，让你与神免去神的愤怒，竟然能够与神和好，竟然能够什么能够得救，不但能够得救，还让你什么能够以神什么为乐，不但在恩典中以神为乐，在患难中还能以神为乐，这是谁，他怎么能有这个能力呢？所以很多人在基督教里泡了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说不会吧，耶稣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啊，他是谁啊，我承认我们以前很糟糕很败坏，这个传统文化人性各种环境资源，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人是败坏透顶了，我们不，甚至有时候要无药什么可救了，无论人类创立了很多宗教道德系统律法系统善行各种各样的一个国家机器，都不能改变人，所以单纯这也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不要，我认为你真的要为这个中国政府来祷告哈。中国政府来说不容易，你知道吗？他一过严呢，也麻烦，光变民法，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就把你推翻掉。他过分收呢也不行，这国家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很难的。为什么？你想一想，做一个教会，我们都有共同信仰的人，有圣灵的保惠师。你能讲教会统一吗？你都不可能呢。反过来，教会不要你统一， 好，我们合一，教会合一容易吗？现在教会合一没有啊？没有合一很难呐、啊。有那么坚强的、坚强的信仰的，就算我还不讲假基督徒啊，假弟兄、假师傅不算，就讲同样都真正信主的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合一，都几乎是现在至少是没有实现。当我们要再主再来，照着他来的，他真的很同归于一。更何况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他能够把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地区，你说能够所谓的统一，所谓达到他的理想，确实也是很难，确实很难，层次不齐，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而且没有信主的就是个个都是上帝，是不是啊？为什么我听你的？所以不容易的。哦，那我们说哇，那人类是那么败坏，那么混乱，那么糟糕，耶稣来竟然能够让人类他的子民能够合而为一，耶稣能够把我们的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真的可能吗？这可能对我们没什么的，连信那些基督徒都觉得呢不放心，还是不放心，还是要自己努力，还是要跟主配合一下。为什么？主再伟大再厉害，他也不能做完所有的事情吧。就像很多店员讲的呢，耶稣那就忙死了，知道吗？为什么？什么人祷告，祷告他都听，照你奉主的名字祷告他也听。有的弟兄们说，哎，大事求耶稣，小事自己搞定，那么也不行。凡事祷告，凡事祷告，主哪里能听我？那么多人世界各地基督徒什么大事小事都祷告，主哪里能听得过来啊？那主不是忙死了吗？看到没有？我们常常就把主耶稣就局限在什么？我们的理性的范围，总是觉得哎呀，耶稣那么玄乎吧，他定十字架就能完全拯救我了，不要我一点点的合作，不要跟他一点点配合，他就能够拯救我的生命，哪有那么事？这样这个人是不是骗人骗子啊？我们一般都是反应，对不对啊？因为在哪里，在广州，你一个人到广州来遇到困难，有一个人怎么帮你呢？怎么无条件帮你呢？而且又给你好吃好吃好住，小心啊，小心啊，那个人可能是骗你的啊。中国话就是没有天下掉下的什么馅饼，对不对啊？耶稣来了，所以呢，很多人说，哎，救恩需要，但救恩这句话我们还加一点点，人要配合，人要努力跟主的救恩先配合，我们才能得救。这是人的理性里面就在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觉得总是对耶稣不够放心。还有呢，啊，我们信主之后总要努力了吧？对，信主之前我们要。我们不努力，后来发现呢，完全主在脸，耶稣基督做。那信主之后，主都拯救你了吧？都已经什么？以前不计较你，把你拯救回来了。你现在总要什么？总要跟神一起好好努力配合了吧？那你不配合，那你这个人怎么？那你就良心被狗吃掉了。你看到没有？人呢，就变成教会的讲道里面总是变成在道德说教，就变成教道德说教。社会上讲什么？讲共产主义品格，讲雷锋精神，讲什么？啊，别的宗教讲什么？讲某个宗教领袖的精神，我们就讲什么？讲耶稣精神，讲亚伯拉罕精神，讲大卫精神。我们都在学习一个人而已，我们学习摩西的品格，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品格，我们学习大卫的勇气，我们学习保罗的那种什么坚守真理的那个气节。你反正在学人，你能不能学会呢？学不会的。学不会的，这都是因为我们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今天我要给你突出这个，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的，直到那日，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如果你信心的兑现打一点之扣，很多店的东西就是，哎呀，你讲圣经怎么越讲越不现实，讲一点，直接告诉我们怎么生活就好了。告诉我们怎么去行事为人就好了，怎么老讲耶稣耶稣？我告诉你啊，我坦白的跟你讲，只要你往下扎根，你就会向上结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也会告诉我们要向上结果，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往下扎根，你向上结的那果子就是虚假的果子。我们就是扎根不够，这个根在哪里？圣经里面为什么那么反复强调根要扎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下面我开始进入我今天的正题了啊！我让你明白，首先的亚当， 跟末后的亚当的比较，这是非常重要的，才显出那个亚当跟这个亚当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千万不要用第一个亚当之心去度量第二个亚当的那个什么那个度量，用你自己的理性，用人类的哲学，用人类的宗教学去套耶稣基督，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都在贬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看不到耶稣基督他的完美性，他的绝对的圣洁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他的大能是绝对的全能。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什么呢？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这个我们明白，这是谁？这个一人是谁？亚当。因我们祖先亚当的过犯，我们众人都死了，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好，因耶稣一人的恩典，众人加倍的得到赏赐。我们先把它列举出来啊，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对比的方法。好，大家，我要告诉你，我们再回答他们。好，第二个，因一人的过犯而受什么？受审定罪。这个我们已经都是，这是在我已经经文列出来了啊。这是在十六节说，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称义。我们说，下一道十五节里面讲到了。反复讲，我们的原罪和我们的本罪让我们都要去死，但却因为耶稣基督的一人的恩典，众人加倍的得到赏赐。因一人的过犯而受审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就什么意思？亚当一个人的犯罪啊，一人犯罪而被受审定罪，从此我们都成为罪人。而耶稣基督什么呢？是担当了所有他的要拯救的子民的罪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什么呢？他称义什么？恩赐有许多过犯，就是你本身一个人就犯了很多罪，不用说了。更何况呢，夫妻有夫妻共同的罪，家庭有家庭的罪，对不对？然后你到一个公司团里，有公司团内的罪，每一个民族有民族的罪孽。所以你看以色列里面的很多神的属灵仆人特别有好品格，什么呢？他常常为他整个民族认罪，为他整个的民族认罪，认他们祖先的罪。所以斯蒂凡指着那犹太人就指出他们祖先到现在罪恶贯满盈，到一个国家的罪，我再说的就是人类的罪，而且人类主义的罪是最厉害的罪。人类把所有的所谓的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最有他们认为最精华的东西把它集中在一起了，这就变成抵挡上帝的最厉害的工具，叫米矮什么基督盾战争，启示录里边的那个哈米基督盾战争，那个战争是最可怕的一个战争，是所有的非子民，不是上帝子民的人，集中在一起来，一共同抵挡上帝的子民，这个世界的末世就来临，一场真正的战争，就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撒旦的、属世界的跟属灵的进行征战。而且所有属世界的人会所谓的乌合之众，他们会统一在一起，共同抵挡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恩赐，这就是许多过犯。那代表什么意思？所有我们知道每一个被主拯救的人，一个人的罪两个人的罪加起来就越来越多的罪。所以大家明白，上帝拯救这一帮他的子民，大家比如说看圣经里面你也看到了，神很真实的不仅记载一个属灵伟人，不是只讲他的优点，也会把他的犯罪也记载出来。所以亚伯拉罕有亚当已经有失败了，我们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失败，对不对？摩西有摩西的失败，大卫有大卫的失败，所罗门更多了。上帝把这些属灵的伟人，人人把他们罪恶也写出来，什么原因呢？这都谁承担了？都耶稣基督承担了。这是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第三个什么呢？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那些受洪恩又我们所知之义的人，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看到没有？因为亚当犯了罪， 我们都成为罪人，所以我们都要死，死就做了我们的王，这就按着定名，人人都有一死。那感谢主的什么呢？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受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赐的恩典之义，那我们跟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等会我们要进行这些，我这次把这段经文列举出来。好，第四个，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称义得生命。好，我们看到没？因一次的义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定什么？十字架，成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基督不但赦免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包括你将来的罪，这个没有人能做到。我们这次改正了，不代表下次。所以我们一般人怎么说？哎，你这次犯错误了，我饶恕你，不要再犯第二次了啊！好，第二次那行，我再给你第三次，事不什么过三，过三你就找死了。好，犹太人更宽一点，说我们对我们同胞要宽容，事不过几呢？事不过七。所以彼得什么？我的弟兄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犹太人说七次。所以按照诗篇里面怎么说呢？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什么兴起。犹太教的人，犹太人够宽容的了。中国人一般叫事不过三，女人一般叫事不过二。现在来说啊，因为中国人，因为他不一定表现来宽，但是呢他会比较计较。但是中国人说事不过三已经很宽容的了，但是犹太人说我们很宽容，叫事不过七。耶稣说错了，我拯救他的子，我拯救我的子民是一次到永远。一次到永远是什么？是一次的因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好，我们看第五，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吗？因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悖逆，我们成为罪人。那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首先他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他所做的，他一次的顺从，因一人的顺从，耶稣基督一人的顺从。好，我们来看第六个，过犯因律法而显多，恩典则因罪显多而显多。这个能够明白，因为这一段经文有点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这个因恩的原理，你先把这概念要搞清楚啊。他是照验一人亚当与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就是我们的始祖，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这两个进行比较，你要看到。所以呢，过犯因律法显多，你看律法越完全，犯罪什么越高。上次我给你举例子嘛，对不对？我们国家现在可以坦白讲啊，现在监狱已经也是人满为患了啊。而且我们老年查经的时候，我们那次查经查那个，在查那个耶利米那个什么那个以赛亚书，对不对？我们出来了吗？耶稣说的那个时代的人，其实跟今天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再说一句话，如果我们国家真的廉政啊，廉政什么概念呢？只要贪污五万块钱都抓去坐牢的话，你发现还有没有共产党的官还没有，还有没有能做官的了？如果按照严格的，我们不要定高了，就是也不要太低了，就说只要你贪污五万块钱，统统的抓去坐牢。你发现把所有的其他囚犯都放出来，把共产党的官都关进去，可能就差不多了啊，就关满了监狱。所以怎么呢？也就是你的过犯因律法而显多，律法越完备，犯罪的人越多。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不知耶稣基督的恩典，说哦，我拯救你了，以前我不计较你，因为你不知罪不为罪嘛，以前你们是罪人，现在我已经为你们钉十字架了，我的圣灵已经在里面了。好，基督徒，我一生从你信主那个开始啊，再给你们七次机会。如果你们从信主到死之前犯过七次罪，那你们就不能得救了，就下地狱了。那我们能不能有人得救啊？还是没有人能得救。然后耶稣跟彼得说呢，说好，我标准，他们说耶稣的标准呢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多少次啊？490次。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我问你啊，我们不要 不问老人家了啊，就问我们年轻人，说你从信主到现在，如果你保证犯的不能超过490次，你才能得救，你能不能得救啊？ 你还是没有得救的把握，你还是要灭亡，明白吗？所以呢，当耶稣那个点不是四百九十次，是什么？是讲什么？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饶恕，以四七七七个十个七次完美的饶恕，彻底的饶恕。所以所以说呢，就律法因罪显恩典，则因罪显多，还显多什么概念呢？因为什么？罪在哪显多？恩典显多什么？赦免就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女人拿她香膏来抹耶稣的什么脚？当时犹大是爱钱如命嘛，对不对啊？咦，怎么搞的？那香膏膏，这个香膏可是卖什么30块钱啊？30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价。哎呀，这怎么浪费嘛？结果耶稣说，因为他被赦免的多，因为他知道他以前是一个妓女，以前是一个罪孽深重的，连别人瞧不起他也罢了，就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一个女人，却被耶稣基督完全接纳，见不得人的一个女人，见人都要躲着走，抬不起头来，耶稣却完全的赦免和饶恕，完全接纳这个女人做他的儿女。所以他来说，30钱的银子来膏耶稣的脚，他是被迫的吗？做给人看的吗？不是的，他心甘情愿的。所以就是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显多，那么就显出恩典是何等的大。好了，那我们感谢主啊。那现在我就是把这个什么前面那个列举出来之后呢，那看这第七个，说罪做完叫人死，恩典接着义做完叫人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才是关键。没错，罪做完，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罪在我们身上是无法得胜的。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啊，你不要对不信主的人抱有希望，就在这里，你千万不要对你不信主的人抱有希望，连我们信主的人都不能成为你的希望，就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没有耶稣基督，定睛在你自己身上，定睛在一个人的身上，定睛在再伟大的大卫身上，定睛在伟大的摩西身上，定睛在伟大的亚当身上，你仍然是绝望。所以你也不要把你定在中国人，解放以后把关系希望定在毛泽东身上，现在你把你的希望定睛在什么，我们的习总书记的身上，你有希望吗？人不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不要否认这些人在历史中上帝使用他们，也要去客观去看，但是我说我们的盼望，我们所有的拯救不在这些人的身上。那这个里面我要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请问比如说在这里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这个众人是指什么人？哪些众人啊？是指什么人？所有的人，对不对？好，那这里呢，因一人的恩典众人加倍的得到赏赐，这个众人还有呢，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好，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什么义，这个众人他每件经文的就是一人的过犯一人的恩典众人加倍的得到，然后呢一人吃的过犯众人，一次的义行众人被称义，一次的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请问这个众人跟前面这个众人，每次经文对应那个众人的他的外延义不一样？每一次讲前面的众人是什么是众人？世上每一个人。那每次第二节经文后面讲的这个众人是什么众人？对，是那些被上帝所拯救的那些信主的众人。解经你都要注意，我最近在跟大家讲释经学的原则啊。这个众人字根字义都是一样，它原文里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要这根据字根字义来判断这个词，你可能会得到很多错误的结论。你一定要注意，你要注重在字根字义搞清楚的基础上，要注意它的上文下理。 越靠近他的经文是最有权威解释他的这个原则，所以你要明白，这里很清楚的概念，同样的内涵外延是一样的，字跟字都是一样的，但这个字词的这个外延是不一样的，外延是不一样的。前面中文是世上每一个人，后面那个中文是什么？是门上帝所拯救的他的子民，把范围马上什么收窄了，知道吗？不过很，不然的话很多这边的很多这个经文上解释会错误的。这个将来我会跟你们在圣经学里面会讲到很多，很多人把这个圣经里面某些词汇把外延扩大，就产生错误的圣经立场，有人把外延缩小也会带来错误的圣经立场。这个字跟字义是没有问题的，这就叫字句是叫人死。当然字句让人死不代表你不要搞清楚这个字句，字句都没搞清楚你不要解释圣经，那你最基本的字句是第一基础，但在字句的基础上你不要注重它的上文下理，注重它的那个 中心在哪里。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外，这个词的外延一定要把它界定的恰到好处，否则你也会得到很多圣经错误的立场，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了，那现在我今天的讲到，因为大概我差不多要结束了，那现在讲了半天，这里讲一人啊，因亚当一人，因耶稣一人，因亚当一人，因什么耶稣基督的恩赐，因一人的过犯，因什么耶稣基督一次的鸿恩，因耶稣基督一人，因一次的过犯，亚当一次的过犯，因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因亚当一人的悖逆，因耶稣基督一人的顺从，因很多亚当后代的过犯啊，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啊，因着我们的罪让我们做完我们死，恩典就接着义做完，叫因耶稣基督，叫人因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个时候你突然就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完全超越亚当的影响力，耶稣基督亚当带来的破坏力，耶稣基督完全弥补了，不但完全弥补那个亚当一个人所犯的所承担的所有的亏损，相反在挽回那个败局的同时，把人引到了一个叫现在流行的叫正能量，叫不但把那亚当所带来的那些破坏力，那些产生了深远的那种污染，他一次处理掉了，而且是把人带到了，就说耶稣死了，死了是去掉把以前的所有的旧账，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部一笔勾销，现在带来什么呢？带来的是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的什么？是无比的恩典。我告诉你，现在在福音派里面虽然强调耶稣基督死在复活，但是对复活的大能还是不够，真的你很难想象到耶稣复活的大能超越了人类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只是一个宗教，这是一个死的宗教，这是一个好的道德系统，甚至会让你自欺欺人那一套，自我自圆其说，自我标榜的一个宗教系统而已。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复活了，当然人家说开玩笑，我一听你们基督教就是神话故事，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童女怀孕还生出这个耶稣，又什么又水变酒，又五饼二鱼变五千吃饱，耶稣在海边上行走，你看信的人就信，不信的人这种就觉得可笑，听得越多越可笑，为什么？神话故事嘛，中国有西游记嘛，那犹太人有什么？有圣经嘛，西方人美国人现在也是什么走火入魔的，就是跟着什么圣经这本神话故事嘛，就像丹麦的童话故事嘛，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故事，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一个传说，那就跟着你的传说走吧，那也没问题，我们也尊重，我们也不反对也不嘲笑，但是我不信，为什么？因为里面太多好可笑的事情了，童女怎么怀孕，怎么从死里复活，没错，这个立场不在这里，不在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了，问题在哪里？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说是童女怀孕是不是神话，就是神话。他从死里复活是不是神话，就是神话。耶稣基督他是人，他能够让一个瘸腿的能够行走，这是神话。那他从死里复活，乌云啊，一个5000翅膀，这都是神话故事。问题是耶稣是不是人而已。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感谢主恩典胜过过犯。好了，下面我今天要用最后一个经文，我很快就结束了。我最后一个经文我没有打出来，我让大家自己翻圣经啊，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这是我今天要结束这段讲到的最关键的，我特别喜欢的最宝贵的经文之一，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非常伟大的一个经文。或者阿高弟兄能不能把它打出来，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15章45节，把那个经文收到打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商品好，那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经上也是这样句子说，首先的亚丹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丹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这就是要明白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首先的亚丹，我们的始祖，因他一人的罪我们都成为罪人，因他的罪我们都被定罪，因他的悖逆我们都成为罪人，因他的悖逆我们都要死亡，因他的悖逆我们都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而且因他的罪恶，一次的罪恶犯罪我们都犯罪，我们就在奔跑行恶，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死亡，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再下地狱，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进入他复活的生命里面，能够得到他永远的生命，我们能够进入永远的天家，我们不再活在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争斗里面，我们要活在人与人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当中。为什么？因为他是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这里的灵是做什么？血气的活人。这对亚当是成了有血气的活人，他是不完美的，虽然他是上帝赐给人类最伟大的始祖，我告诉你啊，亚当不完美，后面的人就本想完美，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亚当。为什么？亚当是将来，是后来要来之人的预象，所有的人类你不可能超越亚当的。然而我们都在亚当里死了，我们都在亚当里灭亡了，我们都在亚当里沉沦了，我们都在亚当里绝望了。所以一直在亚当血气里面走向死亡的人，只能到永远的地狱里面去。但是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大家说圣经里面这个非常薄的旧约里面说，预言的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来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这就是末后的亚当。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神给我们他完全的救赎，就是透过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不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创造万有、护理万有、救赎万有的那位全能者的话， 确实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宗教领袖的话，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的先知的话，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楷模的话，你确实很难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你就很难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所有的他要拯救的子民，甚至耶稣不可能超越亚当，耶稣不可能超越亚当，除非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除非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位全能者，除非耶稣基督是那位护理万有的一位伟大的救赎主，他为他的子民钉死在十字架上，否则你在自我安慰、自我心理调节而已，这是一个宗教的使命，这是一个宗教的使命。那个小朋友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要带到那边的房间去，稍微要注意一点，要到那边的母婴室。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正确的应对我们的局面，应对主给我们的奇妙的恩典，因为他是主，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创造万有、护理万有的一位伟大的救赎主，他是超越的，他是超越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他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公义的主，他是圣洁的主，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所以亚当一人的罪恶影响了我们所有的子子孙孙，但是因为一位救主的恩典加倍的领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对每个人负完全的责任。大家要记得，耶稣就对我们每一个他所拯救的人，他要就不拯救你，他一旦拯救你，用希伯来书说的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什么道理。听见没？不要看自己，不要看一个伟人，他不给你带来拯救。你知道吗？那天早上我记得老师们灵修的时候，那菲利普分享那个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知道吗？在水面上行走，耶稣走，就我们能看哇，以为耶稣是个鬼怪，你懂了吗？你是个鬼怪，怎么有人在海面上行走呢？耶稣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门徒说以为是个鬼怪，耶稣说是我，不要怕。这个是我是什么？耶稣是 I am， 我是那位，也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一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 I， 我 am I am， 我是我是，什么意思？这个他是所有的创造主和拥有者。所以但是呢，好了，彼得加这什么？不说是我，彼得说好，主啊，是你的话，你就让我也过去，到我到你那边，主说你过来，彼得哎，才真的在船面走。主说是我，我说你是主，主是你，你是我的主，彼得就走了。问你走在海浪，他看到周围的纷乱很大，他看自己，我彼得是谁？你明白这概念吗？我能在海面上行走？做梦吧！所以彼得一看纷乱，彼得就开始摸什么？往下沉，你知道为什么吗？前面能走，因为主说是我，彼得说你是我的主，我就可以过去。当彼得眼光被一吸引，看纷乱，看完纷乱之后呢，哎呦，这个人我怎么能够在水面行走呢？他看环境，再看自己，我彼得是谁？怎么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就会沉下去。再次说，主啊，救我！主就立时就把他带上了船。大家注意，你是谁？主是谁？一定要搞清楚的概念，主是谁？你要第一个搞清楚的。你是谁？你不是谁？你不算什么？ 一切在主那里。所以大家注意，在教会里面你一定要学习，我们借着讲道也好，借着读经，借着查经好，我们希望就让他明白你所信的是谁。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你发展的最高境界就回到什么第一个亚当而已。你人类最高水平，你最多达到第一个亚当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最高也就是那个亚当也是失败的，明白吗？只有透过神所赐给我们的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了，他颠覆所有的东西，他兴造所有的东西，他更新所有的东西，他救赎他的子民，完全不一样。一定要常常被主的道更新，被主耶稣基督占据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你可以得胜有余。好，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围着神赐给我们的末后的亚当来感谢主，我们能够以信称义，我们能够从以前的软弱罪人与神为敌的这个状态，就到一个称义，免去神的愤怒，与神和好，得救，还能够以神为乐，不但在恩典中以神为乐，还能够在患难中以神为乐。因为什么？因为末后的亚当，在首先的亚当里面，我们堕落了，我们失败了，我们沉沦了，我们灭亡了，我们被定罪了。在末后的亚当里面，我们称义了，我们免去神的愤怒了，我们得救了，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也能够以神为乐，甚至我们还能够坐在这里侍奉他，我们坐在听到也是侍奉他，我在讲道来侍奉他，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在主日学院那边，在母婴室里面照顾孩子，在楼上做饭，都在开始学习侍奉他。因为这是在末后的亚当里面，我们今天要特别感恩。我要今天欣喜的第一个什么呢？请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真的信主了，你要明白原来我说的那个是首先的亚当还是末后的亚当。我告诉你，如果你只信了末首先的亚当，你没有得救，一定没有得救，你还在过犯中，还没得死亡的审判。感谢主，如果你说我已经在末后的亚当里了，我确认我在末后的亚当里了，恭喜你，神的恩典领导你了，那你已经被神保守了，你只仰望耶稣好了，每天就靠耶稣，不要靠自己，不要再靠首先的亚当。习近平是首先的亚当，毛泽东大家更别说首先的亚当，苏联当初的斯大林、列宁、马克思，所以我们来说，不信者说，不信者说，你又离开了世界去见马克思了。不要去见马克思，见马克思不是好事情啊！你要见什么？见首先的亚当没有希望，你要见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每天与我们同在，他拯救你，他安慰你，他责备你，甚至他管教你，你都要感谢主。为什么神爱你，耶稣爱你？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能够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得救重生新造，能够侍奉他，能够来认识他，感谢主。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与你为敌的人，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因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手里面，我们都堕落，我们都沉沦，我们都走向灭亡。但我们感谢主的是，你把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得我们扭转我们的颓势，你做成你自己完全的工作，你把我们一个完全无能，我们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越钉在我们越害怕，我们越叫或者越胆怯，我们甚至在纷乱中就会沉默下去。但是当我们定义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上，你是末后的亚当，你是完全的救主，你是创造万有并护理万有也救赎你的子民的一位救赎主，你无所不在，你无所不能，你绝对公义圣洁，你也绝对慈爱的主。主啊，因着你的救赎，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刑罚，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能够得享你神儿女的自由。 这是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让我们在幕后的亚当里面能够成为新造，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主的是，我们特别为着今天坐在这里还没有真正被主重生得救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求你特别的来恩待他们，求你借着他们有寻求主你的道，我们相信是主你吸引他的话，主你一定会把他带到你的国度里面，这是没有人能够做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想的，若不是天父吸引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来。同样的道理更是如此，若不是主耶稣基督你吸引他们，没有人能够到教会里面来，没有人能够来到你的诗人宝座前来听你的话。所以我们但愿你来拯救我这帮人，求你来圣灵大大的工作，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从配合，我们只愿意主你的恩典成就。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孩子们也能够从小就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得到主的造就。我们不知道主你的计划如何，但是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今的本分。每个人都在主你自己的计划里面，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围着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来感谢你。恩典大过过犯，恩典胜过过犯。首先的亚当被定罪，幕后的亚当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的救世主我们赞美你。所以求你来让我们这个天使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常常来保守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使得我们的信仰的磐石永不摇动，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幕后的亚当。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定睛在你身上，仰望你十字架的救恩，好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更好的行事为人，与门徒的人相称，好让我们继续的活在这个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等候主你的再来，你把我们接到你永远的天家。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再次谢谢你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真的也愿意把一切的权柄、荣耀、尊贵、能力、丰富，甚至还有很多我们不能表达出来的言语的，你该得到的荣耀全部归给你。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